嘿，大家下午好。那今天我和罗杰邀请了娜娜还有戈兰兰两位现在正在读博的好伙伴，然后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博士的一些生活和我们一些感兴趣的事情。那主持人罗杰来说一声。
哦，大家好，我是罗杰。
好，然后让我们两位嘉宾然后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一位是我们的娜娜，还有一位是戈兰兰。其实我现在都不知道你们到底在哪个学校读哪个博士。但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聊的过程当中充满了新鲜感。
那我先来。
好。
大家好，我是辣辣，我现在在天大，然后现在是博士二年级，我研究的方向呢是这个合成生物学。
Hello，大家好，我是乐安兰，我现在是在四川大学，读5年制的硕士连读，今年是博士二年级，然后我的研究方向是生物信息学，主要是做组学分析。
那你们两个的博士方向其实都和生物是有关系的，
我们的这
生物
学
狗。
位应该都叫生物学吧？
啊，不不不，我是生物化工，我是工科。
那我是个理科，还是不太一样？
对，
啊？
我是工科
为什么
女。
生物学是理科呀？
它应该是按
基础
方
学
向
科呀？
分，对。
哦，基础学科都是理学是吧？
对。
不不不，我是工科，我是生物化工。
化工为什么听起来就和染布这些听起来和这个联系在一起啊？
啊，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惑？我是在那个化工学院，然后我们学院大部分都是工科吧，就是可能大部分人听到像生物专业，以为我们会在生命学院，但我其实是在化工学院。
我应该是第一次听到生物的在化工学院的，那你能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你这个专业是做什么的吗？
哇，突然整得这么。就是不知道你们前2年有没有听过，就是国内的科学家就是把那个酵母的第几号染色体啊人工合成出来，你们可能没有关注过啊，这个就是我们学校的大佬他们做出来的，就是发在那个 Science 上的文章，他们就是通过这样合成生物学的一些相关的技术，把就是酵母的这个染色体以人工的方式给它合成出来，然后我现在做的这个方向就是。我用这种微生物益生菌作为这种细胞，可能，乱蓝我们会有一些交叉的东西，把我们想要合成出来的一些化合物，就是主要我们组做的有大分子也有小分子，然后我个人做的是一些就是天然产物，把它的这个合成途径放到这个益生菌的这个细胞里边，让它合成天然产物，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未来工作的话，我们其实工作方向有很多，去一些药企，或者是去高校继续做研究都有。这个可能看个人的一些发展吧。
所以，是不是能够简单概括一下，就是把人工合成的步骤放在什么细胞里面去做，是吧？
对对，是的，
哦，
就
那
是让它
听起来
产各
好
个
高
东
级啊。
啊，没有没有。我现在做的还没有很深，就我们其他组做的比较深。我们组原来是做抗体出身的，抗体的应用范围会更广一些。然后像我做这个方向，在我们组还算一个起步阶段。
你都是博士了，为什么你做的方向不是很深啊？
因为我们组像我刚入学的时候才接触这个方向，我们之前是做抗体的嘛，啊，没有做这种，就是偏。就是肠道菌群这个方向，
哦，你说的入学是你博士入学吗？
硕士，
就是你。所以是，那你之前做抗体的时候是哪个阶段呀？是
我
硕
没
士？
有做抗体，抗体是我们组现在有2类的大方向，一类是做抗体，一类是做这个益生菌，我是做益生菌这个方向，在我刚入组的时候，其实当时也没有特别确定课题。也是做了一些，帮师哥师姐做了一些他们课题的一些工作。然后我真正做自己课题的时候，应该也算研二的时候，也就是我刚转博的时候差不多。
所以你刚才说这个刚入门其实算不上是，也是你们组这边在这个方向上，就是研究方面，不能算是。
我之前有一个师哥，他做了一部分，然后他毕业走了，然后我们几个同学承接了这部分工作。所以我们组的底蕴并不是特别的深。
那 估计就是你们现在研究的越深，对你们后面的学弟学妹，可能就为他们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了吧。
对，是的。
但你们现在研究的这个方向，在应用上面，大概是应用在哪些方向上的呀？
像我们做的主要想针对的是一些慢病，就是比如说像一些慢性的肠炎、肠癌，
哦，
甚
我
至
懂
有一些，
了，是不是把
哦。
那种慢，这个什么，比如说治胃病的药放在那个肠道菌群里面，让它自己去生产？
对对，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有一些菌，它现在有研究，它本身可能就会达到影响你肠道菌群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我们把这样的菌拿来做细胞，再把一些之前已经有研究过的，或者它有一些特别好的一些小分子放在这个菌里边，让它们生产，这样就是形成这种可能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效果，让它去干扰肠道菌群，通过干扰你的肠道菌群来影响你的宿主的一些机能。从而达到可能有一个治疗疾病的一个作用，当然这个到具体应用可能还很远，我们现在只是在研究阶段。
没事呀，博士不就是研究呀？比如说我有一个 A 病，这个 A 病是可以通过这种，就是益生菌或者什么这种，自己去生产药物，对吧？
对，因为像这种慢性疾病，它可能是有很多种因素引起的，并不是某一类。比如说我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导致了这个疾病，它是一个慢性的、长期的作用的一个结果。然后我们是想通过我们的菌去干扰肠道的环境，然后慢慢影响这个机体的一些反应，从而能使疾病达到一个预防和治疗的作用。
那怎么把这个菌放在人体里面？
目前大多数现在，比如说有一些成药的，可能就是通过口服。你可以看到市场有一些治疗什么小儿腹泻呀，什么二联、三联这种，就是一些益生菌。然后工程化的益生菌，像国外现在已经有做到，就是有一种解酒的饮料，就是你可以喝了它之后，你就可能喝不醉这种效果。国内的这种工程化的药还可能目市场还没有，目前大多都是在临床的阶段。
于洋，我觉得这好高级啊，感觉比我学的高级多了。
不
跟我
不
学
不
的
不
呀？
不，隔行如隔山，就是我看你们也可高级了。
那我其实还想问一下，因为你刚才提到了像是慢性胃炎、肠炎的这种嘛，那你们在研
对。
究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固定好了我要针对某一类型的疾病吗？
对，就像我们组做的也不仅是肠胃，像有一些精神类的疾病，比如说什么自闭、抑郁，还有一些代谢性的疾病啊，比如说什么肥胖或者是那种。脂肪肝这种，就我们组或者我们组合作的单位都有涉及。
你刚才是不是提到了抑郁？如果没听错的
对，
话，
对，抑郁。
从我来理解来说，我怎么感觉抑郁和像是你刚才提到的别的一些疾病，
肠
他们
没有
对。
关系是吗？现在有很多的学说就是认为，就像这种慢性的疾病，它都跟你的肠道菌群是息息相关的。就也有人做了一些相关研究，到临床的这个我不太确定现在有没有。就是他们认为像，自闭这种疾病，它很可能跟你的肠子息息相关，就是取决于你的肠道菌群。然后他们有人研究过，我对肠道菌群进行干扰了，然后发现是对这种自闭或者是抑郁这样的症状是有所缓解的。当然是在动物的实验层面上。
哇，这个好厉害！我确实是第一次听到这种研究的说法。
这个我们组没有做到，我们组没有这么高大上的那个。动物模型是我们可能一些合作单位他们在做，
听起来我觉得有点扯淡了。
是，但是应用到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像有一些疾病，它现在可能目前的手段只能起到一个缓解这样的作用，要达到治疗，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各个手段出来，就是能治病的，那就什么能抓到耗子的，就是好猫。黑猫白猫，
对，你抓的
对，
耗子真好，说的
对，
很有道理。
啊，那乐安兰，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方向。
我的方向感觉刚才娜娜其实已经说了一大半了。比 如
他
说，
做前端，我做后
结
边。
合我现在做的方向，刚才娜娜说她做的方向是人工在菌群里面生产小分子，然后用这个产物去影响人的肠道菌群。然后我的研究方向就是，现在的研究方向就纯粹是 Lab 的前期的那个工作，就是 从人体的肠道菌群里面找哪些菌是对人体有益的，哪些菌是人体的健康标志物，哪些菌群结构是符合人体的正常生理结构的，大概是这么个方向。
哦，这个
所以
跟
我
我
们两
们
个的工作是完全衔接的，可以
有
说是。
对对是的，这个跟我们合作的那个单位做的很像，哎，他们已经就是建了很多数据库。
对，
你
实际
们
上
你，
你可以完全把那个合作单位踢了，跟我们合作，因为我们
哈
的
哈哈，
不是这一阵啊，好吧？比如
可
说
以
你
的，
前
可
面
以。
说的，我们课题组现在在做的有研究，肥胖疾病在
哦。
和正常人里面哪些菌群是不一样的，然后它们的主要代谢差异啊，然后主要菌群产物啊，哪些是有差异的，然后怎么去治疗，
哎，
当然
那
我
你
们的
们，
治疗手段就是通过菌群包埋。就因为现在国内没有那种人工合成的产物可以直接上临床的，所以我们一般只能为一些市面上能买到的，然后和我们鉴定到的正常人里面是健康标记的益生菌，或者给它做一些包埋处理，这样去尝试，
哦，你这
改
个。
善那些慢性疾病。
这个完全就是我们老师后面想做的，
但实际上，我感觉这个应该是你们的前期步骤，因为你要先验证这个菌有作用，然后才去人工合
哦，
成它的产物，对吧？
我们现在做的是人家已经验证过，就有很多人就是验证过，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这
对
样
对
的
对，
一个细菌，
我们
对。
做的工作大概就是这个验证的过程。
哦，那很好。哎，你们包埋是用一些天然材料包埋是吗？还是化
我
学
们
材
包
料？
埋就是和你们，应该是算和你们的这种专业合作吧。我们这边叫生物材料，就是
哦，那你
人工
们做
合
的
成的
方
那种
向还
纳米
挺
分
多
子
呢。
之类的。
哦，那你们方向还挺广的。
因为它包埋主要就是为了防止你这个药吃进去在胃里消化掉，因为它
对，
要
是
最
的。
终在那个小肠起作用。
对，那你们前面刚才提到你们这个样本是来自于就是数据库，还是你们自己采的样本？
自己采，一定要自己采，因为这个你要掌握患者的信息。一般我们是和医
哦，
院合作。
哦，明白了。
当然也会在猴子里面做大量的实验。
哦，那很高级，我们只能做到鼠。我们
做
组现
老
在
鼠
自
是
己
最
做。
难的，因为养老鼠不好养。
啊，我觉得老鼠好养哎，猴子成本太高了。
猴子买不起，只能和猴场合作。
哦，怎么有种变成学术交流的感觉了？快拉回来！
我们俩不讨论这个问题，大概就
对
是
对，
介
快！
绍一下专业方向嘛。
对对对，快拉回
我
来，拉
先
回来！
提一个问题，包埋是什么意思啊？你们俩讨论了半天。
包埋就是你吃的感冒胶囊，
对，他们，你可以理解为他们就是在做那个胶囊的。
感冒胶囊里边那个药是起作用的，但是你吃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有那个胶囊皮给它包上，这样它才能到指定的位置消化掉起作用。
所以包埋
它
就是把那个药包
包
装
起来。
在一个什么里面，然后那个里面是
对对
防
对
止
对，
在别的地方被消化掉，是吧？
对，可以这么
对，
理
是的。
解。
因为从你嘴里到胃里到肠里，它是有一个过程的。你像胃，它不是呈一个酸性嘛？像有一些成分，它如果包起来的话，可能在胃里边就会消化掉了。但我们的目的是想让它到肠被吸收，所以它那个胶囊可能就起到一个保护作用。还有的是运输。
哦，专业。
没有没有，这是我们之前学的知识。
但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听起来乐安兰描述他的工作，我感觉跟生物的关系不是很大呀。我感觉，或者说是，可能我没有听出来有哪些比较前沿，或者是那种突破的那种感觉。
我这个方向感觉不算太前沿吧，因为主要还是用前沿知识，就是已经验证过的前沿知识去解决生物学问题，比如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去鉴定疾病患者和正常人之间的肠道菌群差异，用的这种类似的组学技术，其实已经是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发出来的。但是你去解决的这个实际的生物学问题，可能是还没有解决的，大概是这个意思。
哦，那你们这个属于更偏理论的那种吗？
对，就是先打通理论，然后再慢慢去实践，所以它是理科。
也能算功课。
不，
其实我们
我们不生产药，我们只是提供
来
治疗
源
思路。
啊，
你们是先鉴定出来哪种有用，然后像是拉拉他们那边就是基于你们鉴定出来的有用的，然后我们来进行下一步的那个应用，
对，
听
我
着像是
们，
这种关
实
系。
际上我们也在近几年也在往应用方向上发展，但是整个产业链全都包在自己手里，是很庞大的一个体系。
像我们这些的专业，它不能完全算就是纯生物，它其实是很多个这种学科方向的交叉。就以我自身为例，可能我平时学的东西不仅仅是生物学，还有化学、药学这样，甚至还有一些工业工程方面的知识。像温岚，它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理科、那理学的一些知识，所以它就是一个交叉学科，应该算。
我在本科的时候，我们隔壁就是动科的。我当时听说他们学生物化学，我
对，
感觉生物化学是不是当时就是应该是你们学习的一个基础？
专
化
业
学
课，
应该算必修课
对，
吧。
生化很难。对，像我记得我当时报志愿的时候，我其实都没有分清。你们也知道我那个物理很不好嘛，所以我报志愿的时候就想，只要跟物理沾边的，坚决不报。然后我当时就报了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物工程，然后最后我录取的是生物工程。但其实，在录取之前，我根本分不清楚他们的一些区别。
你刚才说的是高考报志愿吗？那你们博士的专业和你们本科专业是一样的吗？
我的是一样的。
我的可以算一样，因为我本科是生物工程嘛，现在算生物化工。
哦，反正都是生物是吧？一脉相承。
对。
OK，那先一步一步说，那你们为什么当时高考的时候报志愿报的是生物呢？
这个我觉得我当时的原因就比较简单，因为当时流行。特别流行一句话叫“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
哇，你竟然还有这种抱负！
所以你就这么简单的就信了是吗，乐乐？
因为前面流行的一句话叫“计算机技术是创新生产力”，因为在前10年到20年，IT 这个行业特别火，我以为21世纪之后生命科学会很火，所以就
哦，
追了一下前沿。
哇，你好有抱负
就是你
啊！
沿着那个口号的发展路线是吧？你觉得，计算机已经 down 了，然后下面就是生命科学了。
哎，是
不
的，
能不能这么拉踩吧？
然后等入学的时候，我发现计算机并没有 out，然后生命科学也并没有真正的走向第一舞台，所以我果断的又从生物
把它
科学
交叉
转到
学，
了生物信息学，
那你
然
很
后
明
本
智
科的
啊，
时候就学了软件工程。
OK
那你很
OK，
明智。
很厉害呀！你又找了一个，结合起了之前的那个最厉害的那个工作。
对，可能现在是个过渡的时代嘛，就把两个先都学上。
那你下一步是不是就要转码了？
下一步看 IT 倒不倒呀？
哈哈哈啊，我觉得你这个专业现在很好找工作，就是我认识的一些人，他们现在挣的老多了，缺的就是你这种人才。
方向是挺多的，就是可以找像罗杰他们那种纯 IT 的，当然
不
可
不
能
不
技术
不。
上要差很多，或
不
者
不，你
像。
跟他们竞争没有优势，你就要找这种生物信息，这种交叉的生物和计算机交叉的。
就是既要懂生物，然后又要懂计算机，然后就缺这
对，
样的人才。
对。
嗯，现在确实有很多新兴的这种生物公司都是比较喜欢招这种像我们这种专业的，
很吃
但是
香。
说实话，他们的前景我不是很看好，因为用的都是一些比我们还落后的技术，20年前的技术。
所以就需要你这样的新兴人才去改变他们。
国内的现状。就有些产业不是很好发展起来。
那娜娜，你当时为什么选生物呢？
就是我当时想着我物理不好，然后一定不要跟物理相关的。就是所以，我记得我当时抱着那本，就是那个当时我们不是还是两本那个报志愿的书，我记得特别厚，我就挨页翻。只要跟物理，我认为跟物理沾边的，什么电气、什么自动化，就夸夸全过。然后报了化学和生物相关的，只要是不沾物理的。
那我感觉你的思路是不是这样？就是我学理科，那我就是数学、物理、生物、化学，然后我物理不能选了，那我就选生物和化学，然后纯数我也不想学，是这个逻辑吗？
对，是的。
那你没有想过学工科吗？
当时没有想这么多，我当时甚至就是报志愿的时候也比较佛系，然后也比较，怎么说，也没，其实也没有想特别的清楚，也其实也不知道未来自己想从事什么样的一个方向的工作，我就想着先报自己感兴趣的，就可能会感兴趣的，然后就机缘巧合之下学了生物。但是其实更逗的是，我本科的专业设置是。虽然我的那个专业方向叫做生物工程，但是我们当时是分两个方向的，一个叫生物制药，一个叫生物化工还是什么？好像是。我当时其实更，我选那个方向是生物制药，就是我可能会学一些就是药理药剂这样的药学相关的学科，但是没想到最后我还是走了生物的这条路。
那所以你本科读完，为什么想要读博呢？你是硕转博对吧？那你为什么要读硕士？然后为什么要从硕士阶段去转博士了？
这就回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跟我当时高考报志愿时候的心态一样，就是我没有特别明确自己的一个需求，就是说未来一定要从事什么什么，比如说罗兰兰刚才他说他觉得生物是一个新兴的行业，要追一下，我没有这样的抱负，我纯粹就是我觉得读研可能是一个选择，那既然就是研不对不对，本科3年级的大三的时候吧，好像是大三我记得，当时就觉得可因为这个方向。说实话，本科毕业的话很难找到就是从事相关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我想的是，就是我先读研，给自己多一个选择，然后就赶上了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后来转博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也没有要读博，就是一定要读博的一个打算。我记得当时我那个叫什么面试的时候，就是硕士面试的时候，我老师还问我，当时我还不知道有直博这个选项，他说可以选择直博。但是因为当时竞争太激烈，就放弃了这个。我说以后走一步看一步吧。然后正好当时赶上我研二的时候，我们老师有这样的一个名额，然后我就想说试试，然后就到了现在。
那乐安兰呢？你为什么选生物？我知道了。那你为什么选择转博呢？
我转博感觉还是和这个专业是相关的，因为到大四的时候吧，面临找工作还是升学的问题。找工作，因为我当时是双专业嘛，就又有生物的专业，也有软件的专业。找工作就两个方向，要么你就去找 IT，但是找 IT 的话，我又没有实习。弱势很多，然后要么就去找生物方向的工作，但是你本科一个理科生出去，前景好一点的工作岗位就是销售，所以其实也没什么可选的。你就读了这个专业，基本是就只能往上读，至少要硕士毕业，你出去才能找到一个相对来说可以算体面的工作吧。然后就读硕士了，然后读硕士刚入学的第一个月吧，就有那种，就是可以去申请竞争这个硕博连读的名额，然后想读硕士也要3年，还不如就读个3+2的连读，也才5年，拿个博士学位，然后就自然而然的读了博士。
所以你本科的时候学了双学位是吧？就是你辅
对
修
的，
了软件工程。
也可以算辅修吧，但是我们这个专业有点特殊，它就是我本科的专业叫计算生物学，它就是一个交叉学科，这个培养方案里就要求你需要学两个学位的东西。
那毕业的时候是两个学位吗？
对，毕业的时候是生物科学和软件工程两个学位，然后你可以任选一个作为你的主学位，然后另一个就只能拿到那个学校的辅修证书。
哇，这个感觉很好呀，那要是转码的话，就直接就转了。
对，如果你大四毕业的时候想当一个码农的话，你可以直接去申请那个软件工程的学位，然后就 OK 的。
好人性化呀。
现在这种新开办的交叉学科一般都是这种比较灵活的。
我其实想问一下，因为我刚才听你讲的时候，你是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都已经是大四了。但其实我记得大家选择考研要不要读研的时候，不是应该在大三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吗？
我是考研过来的嘛，就是我当时选择要读研的话，只对本专业感兴趣，就没有跨考这个选项。所以不跨考的话，你考本专业无所谓吧，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感觉有点凡尔赛的感觉了。
我觉得也是，
凡尔赛本赛。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圈子太小了，所以他真的，你本科学的东西就是研究生学的东西。
因为我之前那个不太清楚，就是两位在 现在的学校是和你们读本科的学校都是一个学校吗？
我的是本硕博都是一个学校，但落了的应该不是吧？
哦，我不是，我本科是在山东理工读的，它算一个省重点，然后后来是读研才到了天大。
大家研究生的时候，或者是不管是本科还是研究生，就是大家在读博士之前，虽然我没有读嘛，但是之前也听说过很多读博。一读起来就很困难，可能毕业也很难，每天研究的东西也很难。你当时在选择读博的时候，有没有担心过这个问题？就这一点，是不是你们当时在选择读博时候一个考虑的重点，就是会担心，那我现在选择了读博之后，我会后面会不会由于读博毕业比较困难，然后在之后的选择过程中会觉得有点后悔啊，或者是觉得这个太难啊之类的。
来，你先说。
因为我这个是本科、硕士和博士都是在一个实验室的嘛，然后大四的时候就进到实验室，开始跟着师兄师姐做相关的东西了，然后提前了解的比较多，然后在选择读博的时候，就基本已经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就是你需要做什么东西，然后才可以毕业，然后这个实验室能帮你做什么，能给你什么，然后也跟导师聊得比较明白，就是说你接下来几年干什么。然后能不能毕业，这些都规划好了。对我来说，我在本科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接触这个专业了，没有前期的一些，比如说要花1到2年进行一些基础知识的储备，所以我觉得我这个读博的话倒没什么压力，还是比较轻松的。
听起来你这个感觉有一种尽在掌握，每一步都走在自己规划内的感觉。
所以你听起来，虽然前面你说你自己是因为什么工作的选择啊才选择读博，但是现在，听起来你还是很有计划的，就这些都是了解清楚了之后才做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选择会有很多，但是你在做选择之前，肯定还是要有一定的市场调研嘛。
可以可以。
我感觉我就没有你这样目标明确，我感觉我跟你正好是相反的那种。
是走一步看一步嘛。
对，我可能是这种心态。
那赖赖，你当时有比较清楚的知道自己如果读博之后会要做什么，需要哪些东西吗？就是像兰之前了解那么多。
我对自己要做的这个背景，就是学术背景，肯定是了解的比较清楚。但是关于你刚才提到，就是未来考虑一些，比如说毕业困难呀、什么工作呀之类的，其实也有过担心。但是我可能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的，就是走一步看一步。我觉得我把每一步尽力的去做好，不给自己留一些遗憾吧。至于结果，那就以后再说。
所以你虽然
太
读的
佛
过程中
系。
可能有担心，但是其实不会影响你，对吧？
对，其实这种担心肯定是都有的嘛，人之常情，肯定会。还是很会担心的，但是我觉得你担心也没有用，你不如踏下心来好好做实验。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心态，我感觉于洋可以学习学习。
啊，
我刚才就在想说，一个人是有非常明确的规划和计划的，一个虽然说着自己没有，但是做的也很认真了。
对，我可能性格就是这样，就是我感觉我从小到大好像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我觉得从。初中、高中这样一路走来，我感觉就是人生的每一个重要决定都是我自己做的。但是我在做决定之前，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说我以后一定要干什么干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应该把每一步，自己能做的尽力做到最好吧。我觉得就是你努力了，肯定是有回报的，只是可能当下你看不见。我是这样想的。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其实就是选定了一个方向，你可能就不会去犹豫，或者是去瞎想，坚持坚定走下去就可以了。
不一定呀，我可能做着做着觉得，可能这个也不太适合我，有更好的选择，那我可能就会选择另外一个方向。当然，我现在课题是基本上不能变。
按你说，你有过那样的刚才你说的经历？
好像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吧。我觉得就是
对。
像考研啊、读博啊，这些都是，就是我在选择读研的时候，我可也是面临着我是要工作，是要继续读的一个选择。那我可能我先尝试一下，我可能觉得读研是一个选择，我先尝试过了。因为我当时，其实我当时读研的时候可戏剧化了。我记得当时我不是药学方向嘛，我选了国内的我认为的两个 特别好的一个学校，但是它可能不是像985211这样的重点，但是他们药学方向确实是很厉害，一个是沈阳药科，一个是中国药科大，中国药科大是个211，我记得我当时去把我的那个简历啊什么的去报他们那个夏令营，结果他们夏令营都没有给我过，我觉得我要就是面临选这样的考研，选这样的学校，我压力会很大。然后当时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他就觉得你去跟专业背景的人去竞争，你肯定没有优势，你不如去找一个相关的或者交叉的学科。然后我选了天大，就很戏剧化，就是当时也没有抱着我一定要走药学这条路走到底。然后后来觉得，我可能不适合，或者是没有那么优秀，那我就放弃了。
就现在社会上面的一种舆论也好，或者是风气也好，都在说生化环材天坑嘛。然后你们是怎么看的？对于你们是否会有影响呢？不管是现在的发展，还是未来的职业发展。
就关于生化环材这个讨论，我觉得最近十几年吧，可能就已经说的太多了，可能只能说平均水平吧。你如果以本科毕业，然后大家的平均薪资或者平均待遇来看，生化环材确实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很好的方向。但是它毕竟也算是基础学科吧，然后往上读到研究生或者再到博士的话，很少感觉到有特别明显的差距了，相对于其他专业，
差距指的是什么的差距？
就薪资啊、待遇啊，或者找工作呀。
所以就是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在研究生的这个线上面去看，可能就不会有天坑专业这种说法，或者是和其他专业的区别没有区别了。
对，我感觉是往研究生或者博士毕业去找工作的角度来看。差距没那么大，但差距肯定还是会有的。但是相比，比如说你本科计算机工作和本科，生化环材毕业去工作，这个差距还是相当大的。
我觉得这种什么生化环材四大天坑，还有什么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其实可能就是当下，因为他从事了这个方向，他会觉得会有一些压力。但是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对自己所选的这个方向都会有这种抱怨啊，和觉得啊没有希望。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肯定不是有人要去做的，而且你肯定有人在这个方向做到了自己的一些成就的。这个可能是一个辩证的角度去看吧。
那我理解，其实这种社会或者网上舆论对于你们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没有什么影响，我自己平时也吐槽，哎呀，我为什么要选生物？但是也是走了这条路，我觉得抱怨肯定是有的，但是既然选了这个方向，那就好好做下去。就是那种什么我的母校啊，什么只能我来骂，别人不能骂，我的方向我来吐槽。
是的，而且现在谁对自己的专业不会说两句呢？我们
对，
现在
是的。
工作了也会说，当时我为什么选这个工作？我当时为什么选这个专业？可能大家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我觉得你们现在工作的方向都很好啊。你像我们就是这种不同的行业的人，不同的方向的人去看，觉得你们就很好呀，比我们现在天天做实验啊什么的。但是你们肯定是也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槽点。
我们现在罗杰不一定啊，他现在可能工作的比较开心，不会
对，他
像，
比较热爱，是吗？
对，他可能现在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那像是我这样的，看起来我就会比较羡慕你们这种现在还在学校里的，因为我可能确实觉得学校比，就是如果我们这么区分的话，我会觉得学校是会比工作要好一点。但可能细致到，你会不会觉得读博的时候，其实事情也有很多，要看论文，然后要做实验，然后要研究这个研究那个，其实可能一点也不比我们糟心的事情少。
哦，这种话我不是第一次听说，我觉得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前两天还有就是我已经工作的同学来跟我吐槽，我说我反而羡慕就是去工作的，然后现在能就是挣钱啊，随心所欲。哎，不能说随心所欲吧，就是可能你站的这个角度不一样，就是可能你看的东西也不一样，而且社会对于女生来说，可能又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这种世俗的这种眼光。就是以最真实的例子，就是结婚生子这个问题就很现实。你像如果继续读博的话，毕业之后起码就30岁了，万一有个什么不顺利的话，就算是嫁。 对于结婚生子这个话题，确实对女性不是很友好。但是工作了，可能就压力，就是仅代表个人意见啊，可能会这方面的压力会小一些。
也还差不多吧。其实我觉得
差不
有，
多。
对，有些是，可能有些是家庭给的，有些是社会给的。
对。
对，其实已经到了现在，大家选择的机会啊，选择的
就比较
自
多
由，
了。
对，其实是很多了。我觉得，加油就还好。
我身边有一个就很现实的例子，就是我的一个同学，他读博，但是他去年刚结婚嘛，就是可能来自于家庭的这个生孩子的压力会有一些，但是像我们平常做实验，可能跟就是平常像你们的这种工作性质还不太一样，我们可能会接触到一些试剂，就是如果一旦你准备生孩子的话，这些肯定是对身体有一些影响的，那他就面临着肯定是要休学，我觉得至少要休一年多。那对他的这个毕业的压力就会很大，所以都是相对的吧。
哦，关于这个，娜娜，我也有相同的经历想分享一下。我有3个师姐，2个师兄都是在读博期间
生了孩子
生的
是
孩
吗？
子啊，但是结婚有的是在读博期间结的，有是硕士期间结的，但是都是来读博了之后才选择要生的孩子，这5人里面只有2个人因为生孩子延期了，其他的都顺利毕业了。
这个也看个人吧，
就
就
主
是
要看专业，我觉得，因为有的专
啊，
业你确实在
对，
怀
像
孕
你
期
们，
间没办法继续工作。
对，像女生她还要承担这种心理和这种生理上的双重压力，就是也跟人有关系吧。有的人可能就觉得这个阶段就平稳的度过，有的人可能就觉得，哎呀，这种双重压力太难了。
其中有一个师姐是这样的，她家里工作或者生活压力比较小嘛，然后她打算备孕，打算生孩子，就觉得反正我备孕生孩子这个阶段也要辞去工作，那我不如去读个博。她是
哦，
这
那
样想
太
的，
厉害了，
所以
心态
她
太
的
好
博士
了。
读下来就真的一点压力都没有，反正我
是的，
孩子生了，博士能读下来就读，读下来拉倒。
我觉得这种应该就是心态比较好的。像以拿我自身为例啊，就是那我现在也没有结婚，甚至连个对象也没有。但是我身边有的朋友就跟我说啊，女生一定要30之前生孩子，这样才能恢复得好，就之类的。那我距离这个目标就已经很遥远了。当然我自己心态还很好，我就觉得看个人的选择。
你们现在读博的日常大概是什么样子呀？我因为刚才听起来的话，其实基本上你们每天应该都在实验室里，拉拉现在还在实验室，然后那个兰只不过是今天没有在实验室而已。
其实还好吧，因为我们学校现在已经属于这种暑假期间了。我觉得我们平时的时间还是相对自由的，就是你可以安排好自己的这个实验，然后你空下来可以做一些娱乐啊、放松的事情，还可以。我只是今天觉得我们这边下雨，然后宿舍太闷了，我就来实验室蹭会儿空调。
你详细说一下吧，就是你读博的日常的一天是什么样子？
我大概8点左右起床，然后8点半左右到实验室吃个早饭，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实验它时间不固定，就是看你纯看你自己的一个安排。如果我上午没有什么实验的话，就会看一看文献，然后有的时候老板会找我们开会，因为要有一些实验汇报啊，或者一些文献方面的一些交流讨论，基本上就是这样，上午和下午。然后中午吃饭，下午睡个休息一下，然后下午1点半、2点来实验室接着干。如果做实验的话，就开始做，然后一做可能一下午，然后很无聊吧。然后晚上吃个饭，接着就很重复、很枯燥的这种。然后晚上有时间的话，师哥会拉着我们去运动运动，但是少数啊，因为我比较懒，就是踢踢足球、打篮球什么的。然后可能会到10点、11点、12点。这都不太确定，有可能有的时候熬到1、2点都有可能，就是因为实验，然后回宿舍，这一天就结束了。
那你一天工作时长还很久，很长。
但我不是说一直工作呀，像我们可能等实验它是有一个间隙的，我这段时间可能就玩玩手机，刷刷小视频，干干别的，它不是连续性的工
哦，
作。
明白，就是你在实验室，但不代表你在工作，对吧？
你这样总结，你有点危险。我只是说， 真正有效性工作的时长没有这么长，因为我们
嗯，
的
明
实
白。
验它是阶段性的，因为我们要等，比如我们做完这个
嗯哼。
反应，然后再到下一个，再到下一个，它不是一直工作的。
明白。
你不要危险发言啊！
好奇问一下，因为我在别的地方看到他们有些实验是需要重复性做，比如说是一个东西我需要做很多次，然后来取不同的结果，然后或者是比对多次结果。那你们是不是也需要做这些重复性的，然后实
当
验
然，
做多次？
当然啊，像我们这种生物更是这样，生物啊、医药都是，因为它有一个词叫做生物学重复，还有一些统计学的东西，它要求你至少做3次实验以上才能得出来这个结果。就是其实我们每天做的大部分都是重复性的工作，很少有就是说我今天做一个，明天做一个，很可能我这2天甚至这1个月我做的都是重复性的东西。就包括弯弯之前提到什么 PCR 小能手，就每天在重复相同的工作。
好的，那兰兰，你介绍一下吧。
我们俩工作基本是差不多的，只是把娜娜的实验的时间我用在做分析上面，其他的时间基本是一致的。当然，我的时间可能比娜娜相对来说更不标准、更不固定一点。我在
嗯。
喜欢工作、想工作的时候，我可能每天7点钟工作到晚上12点1点才回去。我不想工作的时候，每天可能就公路到服务器上看一下程序在运行，然后这天工作就结束了。
对，而且你那个一运行的时候，你就可以不用一直盯着了。它运行
但
个两三
是
天，运
他
行
在
两
运
三天
行，
就
我还是在旁边守着他思考下一步该做什么。虽然在思考的时候可能会看看剧、打打游戏什么的，但也在工作。
嗯，是的。
啊，这样听起来，其实你们博士工作时长还是挺大的感觉。
我平均一天下来可能也就有个5、6个小时吧，就所有的节假日什么的全都算一起。
嗯，可能我自己这样吧，我很不固定，有的时候能做到很晚，有的时候可能这一天也没有什么实验，就看看文献啊，干点其他的事情。我是自己是一个很不规律的人。
那你们现在还有暑假这一说吗？
没有，我们没有。
你们一点都没有吗？我们是这样规定，就是在寒暑假期间，研究生是有2周的假期休的。然后你可以在这个期间任选2周自己休一下，然后跟导师说一声就可以。
我们实验室也有这个规定，但是因为我明年就要毕业了嘛，可
对，你
能
压力会
相对
大
来
一
说
些。
任务重一点，对。
我们实验室目前还没有人休，因为可能寒假在家，因为疫情原因多待了半个月吧，待了1个多月，然后可能大家最近也在忙自己的实验，过一段可能就会陆续的，大家就找个时间自己休一下。
所以理论上来说是可以修的。
这个可能就是看各个实验室老板他的一个规定，像有的实验室的老板，他们可能节奏会比较快，就是这种节假日会少一些。嗯。
但我觉得，作为一个读了2年博士的人来说，我建议暑假不要休，因为暑假的时候工作效率真的很高，
嗯，是的。
有一些上课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影响行政之类的，
嗯。
然后实验室可能人稍微也多一些，一些器材呀或者资源呀可能需要排队，但暑假的时候都是你的。
对，而且我喜欢晚上的时候做实验，特别的安静，大家都走了。
对，我一般工作效率高的，这都是晚上8点之后，大
嗯，
家
是。
该下班下班了。然后，
对，是的。
我在职场也是这个样子的，都到了下班点之后，打完卡之后，反而觉得我可以开始好好工作了。
对，就夜深人静的时候，就适合思考和工作。
那打下班卡之前你干什么？你在跟同事瞎扯吗？
那
摸
个
鱼？
不，
同事找你瞎扯的时候，你难道能拒绝人家吗？你肯定要礼貌的跟人家瞎扯一会儿啊。
所以你把这个
下
错误归结于同事是吧？
不是，就是白天他
错。
总会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就是你很难特别集中的去做一件事情。可能你工作一会儿这个事儿，一会儿那个事儿，但是晚上的时候就不会，是吧，于洋？
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没有项目经理喊我。
那我想问一下，于洋夜深人静的时候工作有加班费吗？
有吧？
当然没有了。
啊，你们没有加班费的吗？
没有，我们公司业绩不太好，加班费这种的没有了。
我有也听说，就是其他可能不是你们这个专业，就其他的有的人，他们就是可能加班是有一个限制，就你一个月加班多少多少赏累计有一个顶。罗姐，你们没有吗？
我不加班呀，
哦，啊，你好凡尔赛，
你
真
这
是
那没
话
事
说
儿
的
了，
太绝了。
那没事儿了。
我们有制度可以申请加班，申请加班是有加班费的。
哎，我突然觉得你们的工作好好呀。
他们工作好好啊，工作好好啊，罗姐。
为什么这么说呢？有没有可能是我表现的我工作很轻松，实际上是因为我
哦，
能力强呢？
哦，是因为你太过于优秀，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啊，有有，绝对是，绝对是你太过于优秀了，
一定是这种原因，
就是把
一
工
定
作
是，
处理的游刃有余。
不
对
不，应
啊，
该
就
这样
是
说，
我时间分配的很好啊，把工作处理的游刃有余，然后就不用加班啊，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对，对，一定是我们不够优秀，一定是我们不够安排的合理，
呢？
所以达不到你这样的效果。
这种有很多原因了，其实就是你和公司有关，对吧？有的公司可能就很卷，有的公司就不卷，然后跟部门和组都有关系啊，包括你个人，就受很多因素影响的，所以这个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不一样吧。像你对于我来说，因为我们是以双月来，就是作为一个里程碑吧，来确定你这个双月做什么事情的。那
哦，
只
是
要
的。
你能保证你这个双月工作能完成就行了。有一些工作是必须要完成的，有一些工作是你尽可能完成的，有一些工作是不保证能完成的，就是有优先级的。而且，就是对于工作来讲，其实工作是永远工作不完的呀。只要你想干，总会有事情能干的，所以就没有必要加班到那么晚。就对于我的工作来说，没有那种，比如说下周这个时候你就要交付什么什么东西啊，我的工作是没有这样的内容的，所以就没有那种深夜加班的场景。
我们工作是偏业务性质的，所以他会很多客户要求你卡死的时间点，而且我们一个人手上担的项目比较多，所以可能是会需要加班啊、赶项目啊这种情况多一点。不过说是这么说，我们每个人背的项目多，领导也知道，并没有给我们加班费。以后你们两个找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事先问，
对，
要不然会觉得自己好冤啊。
哎，我觉得像罗杰这样，一定要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去做，这样可能虽然他这样说，但我觉得可能跟他相同的人也会有一些其他的槽点。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要有自己的兴趣在，你要热爱你所做的东西。
你们现在不就很热爱你们做的东西吗？
但我一开始，可能一开始不是这样的，我没有像现在这样，可能了解的多了。就是以前可能是个比较小白的时候，什么也不懂，哎，觉得好难呀。啊，虽然现在也很难，但是现在我会觉得会比之前多了一份，有一种责任感，
怎么说？什么责任呢？
就是要把东西做出来。
为什么把东西做出来，这是责任感？
就是我觉得可能是我自己给的，我觉得我现在所做的东西，我比以前可能会多了一些。说的虚伪一点可能是热爱，但是说的平白点怎么说呢？就是我可能对我现在做的东西会感兴趣，就是我做出来之后我会很开心。
对，就是成就感。
对对对，是的，
那是成就，可能是成就感更多吧，不是责任感。
就是我对实验室也会有一份责任感，觉得我对实验室做出了一点点的自己的贡献。
我觉得你跟实验室是就是雇佣关系吧，应该是。
我可能现在对我们实验室的感情比较深，就是不足以是，不仅仅是雇佣的关系，
超
也
越
可
了
能，
简单意义上的雇佣关系。
对对，因为可能因为来了实验室的时间也比较久啊，像我们同学，我们一届的，然后就觉得有一种归属感，不仅仅是啊老师交代了我任务完成了，像我们现在可能是我们自己要提，自己去看东西，自己去找一些。做实验的一些点，可能老师、我们的导师、老板在实验室就是大方向上给我们把关，但是在一些细节上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摸索的。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你热爱，然后你做出来有成就感。
嗯，可以这么说吧，但是有点听起来有点虚伪。
还好吧，还好，我感觉。
蓝蓝呢？你很喜欢你现在的从事的这些事情吗？
怎么说呢？被迫热爱吧。花了这么长时间融进来了，就像辣辣说的，毕竟也在实验室待了这么多年了，多多少少也是有那么一点点感情的。一开始刚来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懂，可能只是老板在给你画饼。但是这么多年之后，大家也都彼此熟悉了，可能现在就是互相画饼。
哦，总结得很好。
我觉得给老板画饼这是一项技能，就是我欠缺的东西，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
意思是，就是迁移到职场上面，就是线上管理，是吧？
就迁移到职场上面，就是我，
也不敢管理。
就是互相会，哎，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做出来的东西，老板肯定开心，然后老板也觉得，大家互相成就。
就是啊，老板桌上的大 house 一定有我的一份贡献。
对，是的。哎，前两天你们有没有看一个段子完了？就是他们说如何把你的导师培养成院士。
哦，所以你们读博士，你们老板给你们发的工资是什么样的？
读博更多的工资是来自于国家吧，老板的
对，
工资只能说是锦上添
一次，
花，
对，是的。
给你个生活费。
你说的博士是每个月多少？3000？10个月是吧？
12个月，
硕士和博士国家的不都是10个月吗？
国家是10个月，但是另外寒暑假2个月是学校发，其实就也算是国家嘛。
OK，那你方便透露一下不？
这标准是一样的，但当然高校跟研究所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但是国内的高校应该都差不多吧？我们这边奖学金加起来好像是3600吧，国家发的。
你们国家发这么多？
你们不是吗？
你们
不
国
是
家
啊，不是，你们学校国家发这么多，
就
激动的我嘴瓢了。
奖学金和助学金一起的嘛，
哦，你们是一起的，你们奖学金不是单发是吗？
是单发呀，就是奖学金一份，助学金一
哦，
份，但是这两个都是国家发的嘛，加起来就这么多。
我们是奖学金是年底会有一个简单的评比，就是它是有那个，不是，就是有的人是拿不到的，但是少数，所以不是每个人都
哦，
有。
你们还要看业绩吗？
对，是的，哎，
我们
就
这个业
很。
绩只会给你分级，就是分一二三等。
我们是有分一二三等，但是三等它有一部分人是拿不到的。
我们这边博士的奖金都是全覆盖的，就反正你评的再差也都有。
哎呀，我们不是啊，所以还是得努力呀、啊。
你们的工资是多少？
跟他们差不多。
所以你们全都是国家发的，实验室不发吗？
导
要
师会
发呀。
给一部分，但是基本生活差不多满足，然后年底的学费。就相当于奖学金可以抵。
就是系统说一下，那烂烂你说一下你们奖学金和补助的构成吧。
是这样，它是助学金，就只是指国家发的。我们是学校发的，就是国家发的。我们应该是12个月，就是跟蓝蓝他们是差不多的。可能他们是10个月发这些，我们是12个月发这些，就额度应该是差不多的。然后奖学金是来自于年底。有学校会有一个学业奖，还有其他各种奖励。学业奖就是大部分人能拿到，然后会根据你的业绩分级，然后还有一部分奖学金就是一些社会呀或者学校层面的，就是有那种名头的那种奖学金可以去申请，但是有名额限制。当然，国奖这种就单分，就是国家奖学金，这个博士就是研究生阶段还是挺多的，但是那个名额也是很少的。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贫困性的助学金，你是也是可以申请的，但是会有一些要求。然后再就是导师平常会给一些补助，但是这个各个实验室是不一样的，看导师自己。这个钱也是就是各个实验室去申一些项目里边的项目经费。另外一个角度说，也算是国家给
哦，那你平均下来一个月多少吗？
的。3000多，不到4000。
乐安兰那边就是构成和数目也大概是这样吧。
对，国家和学校发的基本都是一样，可能自由工资主要还是来自于导师吧。
但是他们会学费单免，这个就我们就不是，就
奖
相当于
学费
他
就是
们，
交上去之后，然后他再给你拨回来。
我们是交上去就交上去，然后如果你能拿到学业奖的话可以抵，拿不到学业奖是抵不了的。
哦，那你们硕士阶段的薪资构成，不是，我记得我读硕士的时候，国家的只有600呀，一个月。
对，少很多很多。你们是600发10个月对吧？我们应该是12个月发500，每个月发500，所以是总额是一样。
那你们硕士期间，那岂不是工资就很少？
对，
很
硕
少
士
很
的时
少。
候，老师会多发一点，这也分等级。比如说，你就是读个硕士的话，他可能就发那么多；但是你是个，比如说你读硕士，然后确定还是在这边读博的话，他可能会把你的待遇稍微提升一点，当一个博士来算。
对，这个跟就是像院所比就，我们就很没有优势了。
那对于就像高校的硕士生来讲，那可能就是奖学金或者这些其他东西都算下来，可能不足以抵消他的生活开销呀。
当然，这个
够
看
吧？
学校还有地域。
我记得硕士的时候，如果你拿的是一等奖学金的话，首先学费是免的，然后每个月应该能拿个1800左右。如果只是算学校生活开销，应该也算差不多了。
对，就是基本生活费是够的，但是你要有一些其他的开支，可能就，当然这个跟就是地域还有院校都有很大关系。
不一，
感觉高校还是少一点。
不是，据
对，
说中科院硕士都是3000起吗？
是的。
是这样，就是你硕士是600嘛，然后剩下的钱都是导师给你的呀。
对呀，但中
像
科
我们
院的业
平
绩
均应
高啊。
该有3000多吧，就是一个月能有3000多。
是的。
对，是的，差不多。我之前问那个也是中科院的一个同学，他们，我跟他说了我的补助之后，他说了他们的补助，我觉得哇，好羡慕。
各有优势吧，我只能说。
对，但是在可能在像科研院所这样，他的压力，我个人觉得可能会稍微大一些，因为他跟高校的管理可能还是有不同的地方，他们可能当然跟组也有关系啊，当然可能有点更偏向于工作的那种气氛。
是这样的。
在高校会相对来说稍微自由一点吧。
所以就是硕士期间是导师会发的多一点，就是国家的会少一点，就基本能和收支平衡，是吧？那博士期间可能会能有一些结余。
是的。
高校硕士生还是有点难的感觉，还是要相当于自己贴钱那种。
但是也不能统一而论吧，也有的那种就是高校硕士过得很幸福。我们算平均水平可能。
那我想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的工作过程中也涉及到了，我们是和别的高校的博士以及他们的导师就是带领，然后相当于一起做过好几个课题。咱们刚才聊的时候啊，我也听到了你们说可能会和一些企业呀，一些合作一些项目。那你们在真实的博士生活中，你们有没有和别的企业一起来做一些项目这种？
这个很多吧，罗兰他们应该也比较多吧。
对，而且很多都是需要一个博士生独立去完
完
成的。
成，
那你们一般做的都是课题类的吗？因为我们这边接触的除了比较少数的是真实的能够落地实施之外，大部分其实也只是和高校完成一个课题，用于他们可能要是发文章啊之类的，我们这边可能能提供一些技术和数据上的支持。那
我
从你
觉
们的
得。
角度来看的话，你们就是选择和企业合作，是最后想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或者是想要获取什么东西呢？
简单说就是校企合作嘛，对吧？
对，校企合作，企业拿的是你高校的名头，老师拿的就是企业的钱。在合作的过程里面会有一些成果的转化，但我觉得这个成果的转化不能涵盖你整个合作的全部的目的。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些实验室，它的一些成果是需要落地的。你像我们组，我们不仅仅是搞这种基础的理论研究，更多的是希望它能够应用。所以就是有一些会，我们老板会找一些企业的人去合作，更多的是希望我所做这个东西能落地吧。
那我来换一个问法吧，就是在你们读博期间参与过哪些校企合作呢？
这个应该算比较多吧。 像我们学校还建了很多，就是各个像浙江还有其他地方会建一些，就是政府、企业、高校合作共同这样的一个研究院的性质的地方吧。我们组还没有真正实施起来，像身边的一些其他组会有一些这样的合作。
我再补充，我的意思就是你参与到了哪些这种校企合作的项目里面？举个例子，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太具体的例子可能就不太方便说，但我就举一个我们科研上常用的例子，比如说前面我不是说我研究肠道菌群可能会用到猴子嘛，就是做动物模型。现在一些猴场就是算国家企业嘛，然后它也可能需要去解决一些。就是火场里面，这个猴子为什么会拉肚子呀？然后它的这个肠道菌群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它可能需要有人去研究这个东西，然后这样学校就可以和这个火场合作，他给我们提供样本，然后我们给他解决问题。这就是一个校企合作的简单的例子吧。
对，
提到了这个企业，真是一个猴场，可以。
我们生物的
因
就，
为你知道吧，现在。一只猴子要卖到10万，一个
哇，
猴
这
场，
么贵！
对，20年的时候，一只猴子是1万出头，
我
然
的
后疫
天
情
呐！
过了这3年，它涨了10倍。
我们老师前两天说要养猪，我觉得养猪就已经够烧钱了，没想到你这个更烧钱。
因为猴子以前主要来源就是东南亚，那边猴子比较多，然后现在疫情期间也不让进口，所以国内现在猴子市场非常紧缺。
啊，太难了，真的是，提到疫情真的太难了。
既然提到疫情了，
啊，又开始 Q 流程。
本来就是我们打算问一下疫情对大家这个博士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这个是因为我之前有看到他们很多，比如说是封校，就没有办法去实验室，那他可能实验室之前做了一些实验就被迫停止了，那他之前可能花费很长时间做了这个研究，就一下就断掉了，可就会直接影响到他的毕业呀什么的。这是我就是之前我想要问这个问题基于的一些原因嘛，然后刚才聊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刚才已经知道了疫情最大的一个影响，其中一个影响是直接影响了猴价。
自己
明
Q 了
白，
流程。
是的，顺理成章的进入了这个流程。好，那你们能不能大概说一下近几年的这些疫情在你们的博士生活中实际造成了哪些影响？
对乱蓝他们的影响可能会小一些吧，因为你们就有服务器什么的，可能会相对小一些吧。
我觉得这个主要还是你来说嘛，对我应该
啊，
是来
对，
说。
对，我是有切身体会，就是我们学校其实还好，就是封校期间，我们学校的各种物资啊，保障都比较及时，所以我们没有说真正就是要在宿舍待着，就基本上只要我们能在学校，都是能来实验室的，就是这一点我们学校做的还是挺好的，所以我们自己的课题，实验方面还好，就是最大的影响就是有试剂，就有一些试剂。它因为疫情的影响，有一些进口的啊，或是国内的。你像上海前段时间的疫情，我们买的一个试剂，这快半年了都还没有到。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实验所需要的一些东西到不了，还有就是有提到的这种敏感话题，像这种国际合作啊、中美关系这种，可能有一些像我们天大就是上了一些销售的他的名单，就是他们不能卖给我们，就很惨。就只能找一些其他的替代的品牌，我觉得这些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影响。当然也没有到就是实验开展不下去这种，总是有方法的。因为我们的实验不是那种就是中间断掉就没办法了，因为我们可能每一步都存了一些东西，所以还好。就是有一些像他提到猴价涨，我们是有一些试剂涨，特别是一些进口的试剂，哇，大部分牌子都涨价。所以说，对经费这一块是挺大的一个打击吧。
感觉学校给你们保护的很好啊，就是在生活上面，感觉是不是
对，
受疫情影响还比较少？
对，是的，就去年天津最严重的时候，应该是去年年底的时候，12月、1月份左右吧。因为那个疫情离我们特别的近，就直线可能也就7、8公里、5、6公里的样子。我们当时就也有点慌了，说赶紧去那个超市啊囤点什么东西。我同学还买了一堆吃的，结果第二天学校超市就正常供应，感觉我们囤的那些最后也都没吃上。 就学校里边的物资都很正常的供，食堂都正常开，只是说可能堂食会少一些。然后一些物资啊，比如说实验室用品啊，可能是他不能送到学校里边，但是在门口会安排这样的递送，所以就还好，只是说不能出学校，其他的都有保障。像我今年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个学期大部分的时间我们是不能出校的，除非有一些极特殊的事情，比如说就医啊这样的，也会有学校也会安排老师就是接送，基本上都是2点一线，所以就受到的影响就还好，生活方面。
因为我弟弟在天津读大学，但是我记得他前阵子是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办法返校的，就是明明已经开学了，但是学校那边由于原因不让他们回去，所以他当时在家上了将近2个月的那个网课，是不是2个月？具体我不太清楚，反正上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网课。但我听
对，
下来，
是这样。
是因为你们直接就被关在学校里不让出来，所以也就没有说不让返校这一回事。
有也有的，只是说我们是返校的比较早的那一批人，我们也有就是大家都开玩笑说暑假都快开始了，寒假还没结束，因为我们学校是在3月初集中返校，就是包括我们寒假走的时候，学校都是定点用那个大巴，甚至还包机，我听说就是接送，给你送到车站，然后接回来。我们是集中在3月初返校的一批人，后来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嘛，没有办法这样大范围的。因为没有返校是很少的一部分人，没有办法就是这样，也是因为各个地方那段时间疫情特别的严重，然后后来陆续疫情松了的时候，好像是在5月底6月初的时候吧，可能又安排了一次集中返校，大家就都回来，
那你们学校现在呢？应该没有那么严了吧？
没有了。以前我们出校是叫层层审批，我们是从那个手机上申请嘛。然后必须要，导员、导师啊，学校领导都通过才可以。这两天就松了很多，就是只要我提交审批就可以通过，然后就可以出去，当日返回就都没有问题了。
还是挺严的，我以为现在你们已经能够自由出校了。
这已经是恢复到我们去年的那个自由出校的水平了。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可能在3月底还是3月初的时候，我因为要考驾照，安排体检。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处于一个相当严的一个状态，我出校可麻烦了，需要去校医院开证明，然后需要导员、老板，然后那个学校领导审批我才能出去，还是我们那个老师给我们车接车送回来。然后我记得过了很久，我们导员还打电话说是流调还是啥，问我去过去哪哪哪，还跟我核对那个信息。就现在就已经好多了，就又恢复到我们去年之前的那个水平了。只是说你在手机上要有一个记录，我们已经很知足了。
那就希望它继续保持。
对，我看最近山西还是哪儿呀，又紧急核酸，看着都怪吓人的。
我们现在也几乎是2、3天一核酸，2、3天一核酸。兰兰，其实我想问一下，疫情对你的博士的生活是一点影响都没有吗？也不能说一点影响都没有啊，是不是可以保证你平时的工作还是如期进行？
一点影响都没有，肯定也不现实。只能说对我工作影响不大，因为我的工作主要是在计算机上进行，而且我前期的需要做的样本处理之类的，都是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所以这几年主要的工作都是分析，所以对我影响很小。但是综合其他的实验室的同学、老师的工作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整个团队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出差到各个保护区、到各个野外环境，然后去调查、采样之类的。然后，疫情期间不让跨省、不让跨市，然后整个团队都直接摆了，差点就解散了。
你们这有一点惨呀！
对，你这个没办法嘛，疫情对行业的冲击影响是很大的。我们这种做研究的其实还好。像很多实业垮掉的也挺多的吧？
你刚才提到说你需要实验的这些东西，你在之前就已经做好了，你这几年都只需要进行分析就可以了。
我的意思只是保证我毕业的东西，毕业论文的内容都是在之前就已经采集好了的。整个实验大概分几个步骤吧。简单举例，第一步你需要先自己查阅文献，然后确定你要研究什么方向，然后制定研究计划。然后你这个计划制定好了，你就需要去采集样本，就要涉及到去不同的地方，然后收集动物样本呀，或者分娩样本之类的。然后你样本收集回来之后，然后要提取，然后要测序，这些是前期工作。 然后这些都做好了，你拿到的就是测序的数据，测序数据就是电子信息了嘛，接下来的工作都是在电脑上进行的。
那你们现在不太需要像是拉拉那样进行那么多的实验了，是吧？你大部分工作还是在电脑上就可以完成。
我大部分工作都是用电脑吧，然后也不是现在所有的阶段都是这样。我的工作主要还是做电脑分析，实验部分只是你分析之前或者分析之后对分析结果的验证，这个可能就只占个1/10左右的时间。
OK。
我想问一下，你们博士，你们团队毕业要求是什么样的呀？就是需要发小论文是什么要求吗？
这个可能每个学校的毕业要求不一样。我们的毕业要求就很简单，就是博士毕业的话发一篇影响因子5分以上的文章，或者累计影响因子达到7分还是10分来着，然后或者发一篇分区一区的文章就可以毕业了。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分区一区一般影响分子是多少？
一区的
看就是不发文章的人，这都不知道。
一区的
没有文章
影
压力
响因子差的很大，就是可以是一点几分，也可以是100点几分。
它其实这是两个评价标准吧，一区二区主要是根据中科院它规定的那个文献，它是在几区几区，影响因子是根据它不同的期刊它的这个影响引用情况排名计算的这样一个评分标准，所以它，怎么说呢？它可以相当于两个标准吧。
反正我们是这两个标准，你满足其一就可以了。因为你很多专业是比较小众的，它的影响因子不会很高。
对，你像有的可能它是一区的期刊，但是它分值可能甚至不到10。你像有的可能它不是一区的文章，但是它的影响因子可能会几十。
那落了你们团队的毕业要求呢？
我们比他们要稍微高一点，就是我们要单篇影响因子过10，或者是两篇二区及以上，或者是累计影响因子过10。
其实你们两个就是评价体系是一样的嘛，要么就是单篇，要么就是累计，对吧？
对。
好像从去年开始吧，就是国家对这个毕业要求会有一些变动。我听说的是，好像是要淡化这个文章的要求，对你的大论文要求会更严一些。但是，毕竟影响因子你发的文章也是一个硬性的评价的标准吧，所以可能还是得有。
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现在小论文情况怎么样了？满足毕业标准了吗？
万兰，你有达到毕业要求了吗？
我毕业是早就达到了，
哇，你好厉害啊！
就是你
因为
早就
我
发过了，发了几篇小论文了？
小论文如果不考虑它是否达标的话，我发了4、5篇吧。
这么多啊，都是硬座吗？
对，就是只算一作嘛，因为博士的话，其他的也没什么用。
你这个发了这么多4、5篇，
因为我
其
们
实，
专业发论文比较
对，
简单。
就他这个很
哦，
吃香，就是他这个
那
跟合作就是一篇，好嫉妒呀。
你这4、5篇里面，就是最高的影响因子是多少？
最高的18点几吧。所以
哇，
你有那一篇就够了，就可以毕业了，对吗？
对，但是那18点几那个分区很低。它只是影响因子高，所以我觉得那一篇不算最好。
那你说一下你发的最好的那个小论文是什么吧？
我发的最好的就是一篇中科院一区的文章，但是它的影响因子就只有6分左右。
所以你既有影响因子贼高的，你也有中科院一期，所以你怎么着都可以毕业了。
毕业不难嘛，但是就看你
只
毕
能
业之
说，
后如果选择什么方向，比如说你要留高校或者继续做科研的话。对你文章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那烂了呢？你达到你们团队的毕业要求了吗？
我只能说，现在兰兰她没有毕业压力，我不行，我还是有毕业压力的。我们现在好像从去年开始，我们学校有一个，就好像有一个变动，就是说你的文章最好还要相关。你可能也比较知道，就是你可能发的数可能有，但是你的这个内容如果和你的大论文不相关的话，其实还是很吃亏的。因为我们好像从去年还是今年开始，就是论文不是要送审吗？好像如果评分有一个 C 的话，会直接影响老板当年的这个招生资格，所以我们团队就我们组老师对我们的要求会变严了一些，就是还希望尽量发和你的课题相关的这样的文章。 就是文章我现在有，但是如果说达到毕业要求的话，应该还差很远。
那你现在发了几篇小论文了呢？
我差不多也有四五篇吧，但是一作的好像是两篇。
你们发的论文都这么多吗？
你不想想我们待
了
多少年？
不一样呀，你像我和我同届入学的直博的学生，可能到现在一篇 paper 也没有发呀。
你是搞计算机的呀？
算法的是吗？
我们
我不太了解。
是搞理论研究的呀。
对，而且就是可能也跟老板有关吧。那你如果像攒一篇顶刊或子刊，那你肯定一篇也没有。你要是一些普通的常见的期刊，你还是能发一些的。
对，其实我前面发的论文都只是为了满足毕业要求，就是在做大的课题之余，就有一些小的可以拿出来先发着，让你毕业没那么大的压力，然后你去认真的去做你后面的课题。
对，是这样。
那你现在的毕业压力很大吗？就如果你是两年以后毕业，
其实还好，因为有很多东西还在做着，也不知道能做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组对毕业这件事情还是比较宽容的，就是不会说让你毕不了业这种情况出现，就是你要是毕业还是可以的，只是说你有没有一些像刚才兰兰提到更高的一个追求吧。
对，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在你们团队读满年限，你们老板一定会放人的。
对，不会说刻意的不让你毕业，或是你的成果一定要攒到什么什么级别才能发，我们组不会。我们老师都是希望都能顺利的毕业。
对，就是你们一个是明年毕业，一个是后年毕业嘛，对吧？你们已经想好毕业以后要从事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吗？是去高校，还是去读博后，还是去企业，还是去国企？
开始了。
对，你们有没有想过？
因为我明年就毕业了嘛，所以我的规划还是可能比娜娜相对来说要
清楚
一点吧。现在就已经在面临是不是要秋招夏招这些去参加了，所以我想的要多一点。我这边因为团队里面现在还有几个课题在做，然后个人评价这个课题可能还是有一些希望的，就是能发一点好的成果，所以我这边更倾向的就是继续读博后。
哇，那你博后是继续在你老板那儿读，还是找其他的地方？
继续在老板那儿读，因为主要还是想参与现在正在进行的大的项目。
哦，明白。那我觉得你这留校很有希望呀。
但是读博后留校压力还是很大的，因为确实竞争太激烈。
嗯，对，读博士没有什么优势。
嗯，
我们也是压力很大。
所以乐安兰，你接下来应该大概率会接着在本团队读博后，对吧？因为你对现在团队从事的项目比较有信心，觉得能出一些很好的成果。
对，还是贪这个成果。如果能留下来读博后的话，可能会选择读博后，当然也不一定。如果留不到的话，就达不到读博后的条件的话，可能也会去一些相对低一点的做科研的高校吧。
嗯嗯，你还是比较想接着走科研这条路。
对对对，还是感觉科研要轻松一点。
嗯哼，
哇，大佬发言。
那辣辣呢？虽然你是后年毕业嘛，就你目前有没有一些想法？
我说实话没有，因为也有很多人包括家里人在问。其实我也是一个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个目标吧，就一定要去高校还或者是出去工作或者是继续博后，这个我到时候再看吧。可能我现在说我可能有继续博后的想法呀，可能到时候我就会变了，这个、都说不准。
嗯，所以你现在还没有什么确切的想法？
没有，我觉得这个就随遇而安吧，看到时候自己的情况更适合去哪吧。
但这个其实还是有一些关系的吧，比如说如果你接着想做科研，那你肯定会在博士期间更干一些，出一些比较好的成果，发一些比较好的 paper。
我觉得我希望把当下阶段的事情该做的能做到最好，不会说我现在以后我要工作了，然后我现在有东西我就不好好做。当然是的，能有好的成果那当然很好。
嗯
嗯，
那你们以前就是你们团队那些人，他们毕业去向都去什么样的工作呢？
嗯，就有很多，像我们组最牛的一个师哥，现在已经在浙大，已经是博导了。我们老师之前的学生，然后也有的就是选择从事相关的工作，去企业，上海呀、北京呀，就是一些生物相关的一些企业，也有的就是选择去考公， 回家找一个比较安稳的工作。
乐安兰，你们也是吗？
啊，对，因为我的老师年纪比较大了嘛，啊，他带的学生比较多，我了解的大部分就是博士生哈，毕业还是都是去了科研机构或者高校，然后少部分是去自主创业，然后去企业。我们这边好像还没有说博士毕业去考公的，至少我没见到过。
我说的考公的不是博士，是硕士毕业的，是一个世界。我们老师还比较年轻吧，我这应该是算第四个吧。我的博士的师哥师姐们有博后的，然后有工作的。
你是你们老师带的第四届，那就已经有在浙大当博导的师兄了。
那个师兄是在我们老师这儿硕士毕业之后出国留学来着，然后他本人也比较努力，
哦，
回来去了浙大。
所以感觉博士毕业大部分还都会继续走科研这条路。
我觉得大部分可能是这样的选择。对，当然我也有听说过，就是博士毕业之后可能会去考公，因为说这个学历占优势啊什么的。但我实际见到的可能还是比较少。
跟我一起入学的，我们七个研究生，他们其中有六个人毕业了，然后都是考的公务员，只有我一个是读博。
就可能硕士会，如果不想继续读，或者是没有选择相关的，可能就会去考公。
现在硕士考公的还挺多的。
对，很多人读硕士可能就是为了那个考去考学历。
对。
所以以后有可能称呼就是，辣辣教授，辣辣研究员，乐安兰教授，乐安兰研究员。
啊，这个太难了，现在竞争很大，就是望评这个职称的话，真的相当难。
看你想去哪，你要想留在天津可能有点难，但是你要往周边辐射一点。
周边辐射好像也比较卷了，现在我就说土博不值钱嘛，现在很多都要求有海外经历。
但是你说你去一个211都不是的高校去直接进去给你个副教授的职称还是没问题的。
现在一些双非的学校要求也很严，就我本科的学校好像我记得是我毕业当年还是前年，他要招的那些老师很多都是直接明确是海外经历。
如果你要明确想去哪个地区的高校或者科研机构，然后有这些要求，你完全可以在读博期间满足他呀。
嗯，是，我这不是没想好吗？
没关系，以后也可以去国外读个博后嘛。
嗯，我大概率可能不会选择出国，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去人生地不熟的，我觉得我很可能适应不了，所以很佩服你们就有勇气出国的，真的很厉害。
可能在场就只有我出境读了个书，虽然时间也蛮短的，哎，不过我那个还好啦。你想想，在香港连一句粤语都没怎么学会，完全靠普通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体验的，我觉得。
对对，是，你可以见一见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开阔开阔眼界嘛。
嗯，
我们组有一个师弟去年吧去了美国，哇。因为美国就是治安也不是很好嘛，他说他平常没事也不敢出门，然后平常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就天天耗着我师姐他们聊天，就感觉很惨。我觉得我去了的话，就是饮食方面我肯定是不行的，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一个问题，只要吃不好我就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
那倒也是，还是咱们的好东西好吃。
对，
那我们就顺着问一下，你们觉得自己团队的氛围怎么样？因为我有读研究生的朋友，之前他在读研期间经常打电话跟我讲一些他们导师怎么样啊，然后可能有一阵子就是生活比较压抑，学术上也压抑。
我觉得我们俩不太适合讨论这个话题，因为能选择在这个课题组连读的，基本都
是
相对来说满意这个团队氛围的。
对，是的。
求生欲这么高吗？
当你刚来的时候，你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个团队，觉得老师或者一些必须要接触的同学跟你合不来，然后完全不能相处，那你就赶紧换团队就完事儿了，没必要死磕。
而且现在不是可以换导师啊什么的，都还行，所以没有这方面的担忧，这是实话，心里话。
感觉你们换一下是不是比找工作跳槽要简单很多？
就是如果你是低年级的话可以啊，你在这个组可能没有很好的一个发展，你可以换，就是提交申请就可以，只要双方导师同意， 但是如果你是高年级，你都已经浪费那么多时间做你之前的一个课题，你再突然换课题，对你这个毕业压力就会有很大。
那你们是不是相当于已经和团队的人相处了好多年？之前说是从研究生应该到现在7、8年了，对吧？都是基本上都是同一批人吗？
没，哎，几年了？4年多，不到5年，马上5年了。2021、2022，4年，从我们组的小师妹熬成了现在是20姐。
所以你们其实现
就，
在也要负责帮你们的研究生的师弟师妹了吧？
对，是这样。其实可能硕士研究生的课题就很有可能是博士课题的一部分。当然，也有的硕士研究生他可能是自己单开了一个课题，但是现在我们也是一个是跟老师，一个是跟同学都磨合的比较好，所以说就是还挺开心的。我听说就是有的组可能会有一些大家相处的有一些勾心斗角的这种情况啊，有的人就很不适应，可能就想赶紧毕业赶紧走，也有的组是那种特别有这种学术的氛围啊，就每天加班加点的干活。就是综合来说，我们组算很好。
那蓝蓝呢？
我也是一样呀。之前之所以选这个组，就是因为一方面觉得这个组的研究方向还可以，就勉强算感兴趣；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觉得这个组相比其他组，比如说每天早上要打卡，晚上要打卡，定期要做什么工作
汇
汇
报。
报之类的，对。然后我们这个组相对来说要以结果为导向，反正你这个项目到一定的时间拿到一定的成果。不管你中间是干什么，你100天截止的项目，你前90天出去玩，最后1天把它做完了，都可以接受。所以相对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这样的团队氛围。
一个
你们，
实验室里边的，或者是同时是师兄师姐、师弟的这种关系，是不是很好啊？因为我从我读研究生的同学来看，感觉他和他们实验室里的人的关系，以及和他师兄师姐的关系，其实是要好过于跟他住一个宿舍的呀，或者是和他在一个班读书的这些人的关系的。
这个我觉得你还是看个人性格吧。如
嗯。
果你是一个比较喜欢交朋友的人，可能你跟身边的同学、老师关系都还可以。如果你比较醉心工作的话，你确实就只能跟有工作交际的人关系好一点。
对，因为也不像本科那样，可能上课的话，大家一个班一起上，就是课程可能只占很短很短的一段时间。就甚至拿我自身为例啊，我硕士的同学还有很多，就是可能都1年了，我都还有叫不出来名字的。然后我现在的就是一个班的同学，我们班可能现在有40多个人，我可能见了面也不知道他是我们同学，就是可能这种以班为这样的一个概念可能更淡化了，更多的就是团队里的人。因为天天见。
那我就出于我个人的角度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因为你们两个也都是博士的人了，也都不用太谦虚，大家都是顶尖人才。你们在面对一个新的挑战，或者是明知自己要迎接一个新的挑战的时候，比如说你们当时想要从研究生决定转向博士，可能这一段时间也有一个考虑、思考、衡量的一个阶段，甚至说你们马上要面对，可能要毕业，然后转到下一份工作。就是人生转向新一个目标的时候，你们是怎样面对这种时期的？会不会感到很犹豫？然后有没有对未知的一个担心？因为我现在有点面临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我可能不是那种像兰兰那种很有准备，就准备很充分那种人。我可能会有很多很莫名其妙的担心，我就是迈不开这个步子，下不去这个手。所以我也是想问一下你们在之前啊，或者是在现在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是什么样一种心态，或者是什么样一种想法？
啊，这个我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哈，因为我还没有工作过嘛，可能只是说自己的角度谈一下，可能就像小学升初中或者初中升高中的时候，在小学6年级或者初中3年级的时候，其实很向往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对下一个阶段可能新奇也好，或者说憧憬也好，还是想很快的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去体验一下。我每次面临阶段性的变化或者选择的时候，我就会更多的去想，如果我转到下一个阶段，比如说从硕士到博士，或者从本科到毕业去工作，我就会去想下一个阶段里面能给我带来更多更好的那个方面都有些什么。 然后和现在的阶段去对比一下，然后去说服自己更好的去接受下一个阶段，我基本都是这样的。当然有时候说服不了，那就说明我可能不会选择去过渡。
那我觉得我可能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想到的全部都是不好的那方面。
我觉得我可能有时候跟你的性格会比较像，就不像乐兰那样，就是会有很明确的一个目标和需求，就是大部分情况下其实也不是太明确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觉得你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考虑，一个是现在的这个环境，你所面临的这个你肯定是想要去改变的，要么是环境改变你，要么是你去改变环境，就是看你能哪个对你来说会更好一些。你像我这个人，我是可能就拿我当时来选高中的时候记得特别的清楚，我记得我当时还去了那个正定中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反正
在我知道
你听过是吧？我记得当时对于我们家那块来说，正定还是挺，虽然衡中很厉害，但是正定可能是仅次于衡中的存在啊。对于我当时的那个成绩来说，我记得我爸妈还带我去正定那儿学校去看了一下，然后也带我去承德一中去看了一下。我当时就我记得特清楚，正定中学有一个柱子就抱在那儿，我妈他们就说学校你都看了，你选哪个你自己决定。我当时也是特别的纠结，我说这我咋决定呀？我当时就觉得那个正定，因为在好像是在石家庄吧，它那个环境和气候，我觉得我适应不了，然后所以我没有选择那儿。选了那儿之后，就是人生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了。我是觉得，就是你在面临一个选择的时候，肯定会很难，也会有很多的这种顾虑。但是你总要去做一个决定。我觉得顾虑肯定是有的，但肯定是要有所取舍。现在这个环境，如果就是对他没有兴趣或者是无法忍受，那大概率你可能要换一个新的环境。但如果你觉得你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我可以去改变自己去接受，然后我全心全意的去接着做，没准也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我觉得可能别人提更多的一个建议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东西，但最终做决定的还是要是自己，我是这样想的。但是因为每个人他的经历不太一样，你面临的这个抉择这个环境也不一样，所以没有办法感同身受。
可能大家会遇到很多相似的情况，听一听每个人选择时候的这个想法和方法的话，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好的，谢谢两位。
我们播客第二期邀请的是辣辣同学还有乐安兰同学，然后我们聊了聊博士的生活吧，从他们当初为什么选生物这个专业，然后当初为什么从研究生然后选择读博，然后还有就是目前他们读博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未来以后可能从事的就工作是什么样子。就是我们每一期播客的最后啊，都会有一个固定流程，就是请嘉宾和主持人分享一个事情吧，就这个事情可以是一个书，然后也可以是电影，然后可以是游戏，就什么都可以，就向大家推荐或者安利一个东西，就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吧。那先从于洋开始吧。
好，我这次的话想要安利一本书，这本书叫《献给阿尔基农的花束》，也是一个在科幻类的小说，大概讲述的是一个以前是一个自闭，然后智商不是特别高的一个人，在接受了这种类似于基因改造的一个实验之后，智力从比较低到一个智商高速发展的一个阶段，然后他从心灵到生活上的一系列的变化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可能反映出了一个人的善良，然后一个人从善良到思想充满斗争，然后再回归到之前一个经历的那么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还挺好看的。而且我觉得其实在偏向于科学和研究这方面，也和我们今天的讨论有一点点关系吧，就是大家有时间的话，我还是很给大家推荐这本书的。
我可能我这个人不是很喜欢看书，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纸质的书籍了，那我就给大家推荐剧吧。然后我推荐两部剧，一部剧是父母爱情，一部剧是觉醒年代。不要觉得这个我是在那个又红又专就故意推这种很正经的剧，就是我看了这个觉醒年代之后真的就很震撼。我可能已经忘了具体的那个剧情了，但是我就觉得看了这部剧之后你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个思考吧。然后父母爱情就是我没事的时候就会刷一刷，就是回家没事也会刷一刷的剧，就是那个年代的那些 人他们的一个生活的状况，虽然它是叫父母爱情，但是我觉得你可以从中看到很多，也是有你自己的一个思考吧。就是这两部剧我会反复刷的剧。
父母爱情也是我们在加班的时候可能会当成背景音乐放的一个剧。
对，就是没事的时候，可能因为已经看了很多遍了，已经知道剧情了，就可以在那儿放着，然后你这边该干嘛干嘛。
那兰兰呢？
因为我平时可能也不怎么看书，给大家推荐工作的时候经常放的剧吧，就是有时候在工作的时候，这边屏幕可能会处理工作的事儿，然后这边屏幕可能会放一些情景喜剧，然后来洗涤自己的心灵，让自己不那么烦躁。所以我平时比较喜欢放一些像《生活大爆炸》之类的这种情景喜剧，一方面笑一笑，另一方面也算学个英语嘛。啊，所以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生活大爆炸》的一整个系列吧。
你在工作的时候放这个的话，你是直接听吗？还是你是有时间可以看？
直接听，就是有时候它只是个 BGM。有时候我想看的时候就把工作丢到一边去看。
我尝试过用它在我加班的时候当背景音乐，我发现不行，我会放下手头的工作去看它，所以后来我就放弃了。我还是选择中国的情景喜剧来当做加班时的背景音乐。那杰哥你呢？
我推荐每一个想读博士或者正在读博士的都读一下一篇文章或者叫一本小书吧，叫 The PhD Grand， 就是一个斯坦福的博士写的他读博的一个经历。其实不管对于博士来讲，还是说对于研究生来讲，或者说已经工作的人来讲吧，我觉得这本书都非常有意义，所以建议大家读一下，就是他在读博期间面对的机遇和挑战，然后他的一些选择，我非常建议大家去看一下。
但是我看了一下，我发现这本书其实它讲的是一个计算机领域的。
上次杰哥分享之后，那个周末我是看了的，就是大概浏览了一下它的内容，然后我觉得主要还是就像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差不多吧，他就主要介绍了一下自己整个读研读博期间的遇到的问题，然后怎么解决的，然后充满了一些他给大家的意见。反正我自己在看的过程中，我觉得他的一些选择其实我也有经历过，所以确实挺感同身受的。
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到这儿，
谢谢两位参加我们今天的录制，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